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这个礼拜要接着上个礼拜哈的信息，讲到这个末世教会的位分跟机会。好，那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这些日子神在我们教会呢，他一直要做灵魂体的洁净，好带来灵魂体的医治。好，那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全人圣洁来归给神。好，那因为呢，神实在听见了我们长久以来在神面前的祷告呼求，他听见了。好，那他呢，他听见我们这样的相信他的话，他所说的话我们都相信，所以神说他非常的高兴，非常高兴，他要带着他大有威荣的同在，大有能力的同在，要来住在这个殿中。神本来就住在这，但是我们记得圣经里面讲，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那怎么样？他说，我就要跟我的父一起来住在，来与他同住，对不对？好，所以当我们全教会对神的话那样的相信，那样的认真，那样的顺服，神说他要带着他大有威严的同在，好，大有能力的同在，要来住在我们当中。好，那这些日子呢，你会发现大复兴来之前，已经开始有一些复兴的景象在我们的当中。很多人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怎么这些日子去一为人祷告人就得医治。像这个有一位弟兄呢，他说他的家来了个客人住，那他客人呢有鼻炎，3年的鼻炎那他有一那个每天要吃那个药，就放在那个冰箱结果呢他的那个姊妹不知道，就想冰箱怎么有这个东西，就把它丢掉了那结果他那个客人要吃，就没他每天要用那个药的那结果说，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就来为你祷告了那个弟兄呢，他就觉得他那一天光景不太好，他就觉得今天不要，今天不要可是现在客人人家这个的问题他鼻炎他现在很需要所以他就去为他祷告，就一祷告就好了，3年的鼻炎就好了。另外有一位姊妹呢，她那个有一位这个墨西哥的那个工人来工头来帮那个房子装修，结果那个工头呢他有3年的心脏病他那个心脏病越来越厉害，差不多这一阵子他是变成每天都痛。就这位姊妹呢就说，就跟他传福音，然后为他祷告，就为他祷告，他的心脏病就好了。好，那他到现在已经这个几个礼拜了，没有一天痛，完全好了他的心脏病。好，所以这些日子你会发现圣灵的水流一直的高涨在我们当中。好，那我们这样子就说我们接受医病祷告训练的，好，跟着教会的水流的，好，那你发现神一直在做工，一直在做工。好，那当神大有威荣的要来住在这个殿之前，他一定会什么？他一定要先洁净这殿，他一定洁净这殿。好，那所以呢，在大复兴之前，这是神必然会做的，就是一个洁净的工作。好，那因为神一定要来住在一个圣洁的居所，圣洁的殿。好，那所以这些日子好几位都告诉我说，他过去有一些已经得胜的已经饶恕的的人那结果呢，怎么这些人这些事就又开始浮现在他里面 好，有好几位都有这样的事情哈。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说神其实是要来做一个更深度的一个洁净，好，更深，就是说神在这些日子呢，他差不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这些日子做很快速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在撑大。所以当你撑大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灵里头有一些吃力，那也就是神先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有这些东西，原来我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伤害，原来有一些东西就是说原来我里面还是没有神那个明亮的性格，在遇到这个压力比较大而且持续的在极大的压力的底下的时候，发现性格上还是会有一些下沉，有一点沮丧，那这些呢，神显出这些来是好的，好，为什么呢？因为神他是要来给我们有一个更深层的医治，好，更深层的医治，好，那好让当这个更大的环境有更大的震动来临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可以站立得稳。更深层的医治的意思就是说，它要使我们这个殿的那个根基，它要补得更强一点，它要把我们的墙壁都补得更厚一点，以至于当环境有更大震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房子是根基是稳固的，是在磐石上的，你的房子没有裂缝。没有裂缝，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平常可以这样过生活，房子有一些裂缝，我们没有去理它，好，但是呢，等到这个下大雨的时候，或者地震的时候，你就发现，就从那个裂缝就开始破裂，雨就从那个地方大大的流进来，好，或者地震就从那个地方整个裂开来。那神这些日子呢，他其实是要给我们做一个更深层的更深度的一个医治，好，所以呢，当你过去有一些事情，好，已经我以为我都已经饶恕了，都过去了，怎么现在又会浮现起来，好像又有一点对那个人很过不去啊，对那件事很过不去，好，那你就很坦白的在神面前承认说，哦，神啊，原来我里面这个伤还没有过去，好，你再来面对这些事，就说主，我真的愿意饶恕，主，我已经饶恕，而且我现在还要饶恕，好，而且呢，我要祝福对方，好，我要完全的祝福对方，而且求主你的宝血洗净我的心思意念，好，让这件事在我里面不再有任何存留，你让这些事发生都是为了祝福我，好，要使我的灵里更光明更强健，好，然后就求主一直来祝福对方，好，那就是说我们以为过去已经征战过的已经得胜的，我们就觉得没有问题很安全，那神其实这些日子在显明出来是为着要我们那个地方再去更深的医治，然后加强那个根基那个墙，好，这样。那像有一些发现我以前不会沮丧啊，我觉得我忧郁的灵都离开啦，怎么最近很大的压力之下又开始有一点要忧郁了，有一点不高兴，有一点下沉沮丧，好，那你就是说就开始再来跟神说，主啊，我不要这些忧郁的灵在我身上，主，我要更真实的以你为乐，我每一天真的要以你为乐，而不是以服事的果效或者这个是不是生活比较轻松，我整个的注意力要以你为乐，好，然后呢就更多来敬拜神赞美神，好，称颂神，好，让我们里面再充满神的光明，好，也就是说神他是因着我们的祷告呼求激动了这位耶和华战士的热心，你知道我们的神他的名字他是什么？耶和华战士，他是战士，好，那他对他的百姓呢充满了爱， 充满了热情。那当我们那样的祷告呼求，更多的宣告神的所事的时候，神就开始激动起热心，他就要把我们说，神啊，你是公义的，神啊，你是良善的，好，你是大有恩慈的，神就对我是公义的，好，我是慈爱的，所以我再也不容许我所爱的人身上有任何一点点黑暗的权势。好，我是爱他的，所以我呢，就是我要来把他身上所有的仇敌灭绝尽尽，就好像诗篇十八篇三十七节所说的，好，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好，我非将他灭绝，我总不归回。好，那我们过去呢？我们这个仇敌我们也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可是我们没有把他灭绝尽尽。那现在他要有一些浮起来的时候，神这些日子就是他那个祭邪的热心，他看不得在我们身上有一点点的黑点，有一点点仇敌的权势在那里。好，所以呢，他要来这些日子，他让我们不是说，我目前没事就好，他是要真实让我们有根有基的，在他的光明中，在他的爱中生根建造。好，那所以他会让有一些事在浮起来是好的，只是你要留意，好，警醒的去继续征战。那你会发现，你这次的征战你就比以前的征战容易，只要你愿意征战，好，你就发现更容易了。为什么？你属灵的体质已经比以前更强健了。好，重点就是你不要以为说，那我以前征战是不是没用？不是的，是神那个剩下的一点点黑点，他要你再来把它灭绝尽尽，好，把那个仇敌灭绝尽尽，让他不在我身上有任何一滴滴的黑影、黑点，这样。好，那这就是神这些日子要来洁净我们的。好，另外呢，我再讲到第二点呢，我们来看哈该书第一章七到十一节。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
好，那这里呢，神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好，那神呢，他就是指示我们说，这些日子就是第二次的建殿。好，那我们第一次的建堂呢，那些日子大家好，没有发怨言，没有一个人发怨言。好，然后呢，同心合意的，好，出钱出力建造了这个堂。好，建造这个堂。那这一次呢，神说这一次的建堂呢，是一个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这一次的殿堂呢，神是要建造他那个辉高大辉煌的灵宫，就是要在我们的灵里有一个那样真实的建造在我们的身上。虽然上一次的建堂神也说借着建殿，其实他最重要的是要改变我们的体质，好，改变我们体质。但是呢，这一次呢，他真的要带着他大有威严的同在来到这个殿。所以呢，他这些日子呢，他是要在我们的里面，好，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洁净，然后他要大大的来居住。好，他来居住，也就是说他这些日子他在建灵宫。好，灵宫是什么样建成的啊？活石啊， 是很多的活石堆成这个灵宫。好，所以为什么前些日子一直到现在呢，神带领我们要赶那个死亡的灵，把那个死亡的灵赶走，这个才成为活石啊。因为神的百姓呢，似乎是活的，却是死的。为什么是死的呢？常常是觉得很累，没力量啊，然后觉得对什么都了无生趣，哈、啊，那觉得闷闷的，哈、啊，觉得很下沉，哈、啊，这个其实都是一个死亡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对什么东西提不起劲。觉得没意思，觉得很想放弃，哈、哦。那我知道，在我们教会好多位，等到他那个死亡的灵赶出去了以后，他才发现哦，原来我以前是有死亡的灵在身上，哈、哦。就说做什么，连带个孩子都觉得好累，好、哦。那就是一个很深的受压、沮丧。那是一个死亡的灵，死亡的灵你没有赶出去，好，那没多久以后渐渐它就会开始变成 depression， 开始变为沮丧，好，那然后呢渐渐就会变成想自杀。那神说呢，他要这些日子他真的要建造那个活石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有一位姊妹呢，她教会开始在赶那个死亡的灵哈，那她就在生活中就很警醒她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讲到说仇敌这些日子，神允许仇敌来攻击我们的思想，是为着什么？为着要我们警醒，为着让我们警醒，已经事先在讲台告诉你们了，就是让你们当仇敌在攻击你思想的时候，你要快点起来征战。换起来征战，借着这样的征战，神要让那个活石的明亮、光明、能力充满在你的身上。好，那我们这位姊妹呢，她说她在生活中就很留意哦，她的心思意念又会觉得唉声叹气啦，又觉得没有意思啦，觉得下沉的时候，她就开始起来斥责，好，斥责这个灰暗的思想，好，她就开始这样斥责以后。那他说这样一天里面他留意保守自己的心思意念在神的里面，你知道吗？他整个人变得聪明了，好，做事不一样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够聪明，是可能有一些不对的灵在我们身上。你越多的亲近神，我们的神是积极的，是火热的，是喜乐的，是非常热情的。你如果更多来亲近神，你的生命应该是充满了朝气的，而不是常常这是什么想不起来啊，很累啊，哎呀啊，很累啊，不要，我不能，哎呀，我不要啊，都是这样子的。神的百姓不是这样子的。你看，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为锡安，他是什么？大发热心，他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所以这位火热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什么呀？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充满了朝气的，充满了火热的，充满了荣耀的盼望。那还有一位姊妹也是，她说她自从当了家庭主妇养了孩子以后，她就老是觉得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如人，因为天天都在带孩子嘛，就觉得没成就感，然后觉得自己这里也不如人，那里也不好、哦、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没有成就这样子、哦、结果她听了教会这样讲，她开始留意斥责那个死亡的灵离开，留意看守自己的心思意念。他前些日子告诉我，他说哇，他现在哈、哦、充满了喜乐，而且里面充满了复活的大能，你知道吧？不再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东西了，他就充满了复活大能。所以弟兄姊妹，耶和华战士为你大发热心，他要来到你的里面，他除灭仇敌给你一切的瑕疵。 他不让仇敌，他不允许仇敌在我们身上再有任何这些黑暗的权势来压制我们。好，那这些日子是神在审判黑暗权势的日子，要来洁净这个殿。好，我们这一次的受洗呢，受洗，我就听到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呢，他就说他去赌场哈，赌了七年，好，这七年的赌瘾呢，他每一次就这样存钱，然后跟人家借钱，把所有的钱带到那个赌场去，然后全部赌输了，然后就回来，每次一定要完完全全的赌输。啊，完全赌光了，哈，就赌得光了，然后才回来，这样。那所以夫妻也常常吵架，哈。那可是他没有办法，他就是有一个力量，就是要他一定要去，一定要去那，哈。而且一去赌呢，他可以赌得都不睡觉，哈，可以这样不睡觉的这样一直赌，一直赌这样，哈。那这样的人，其实就是很明显有个赌鬼在里面嘛。好，结果呢，有人介绍他，带他来我们教会，他参加一次的主日崇拜啊，第一次主日崇拜完毕以后，他离开这个教会，他说那个吸引他要去赌的那个就没了，他就这样来一次主日崇拜，就这样遇见神，他离开这，他从此没有再赌了，从此没有。弟兄姊妹，神大有能力的在他的殿中，他在审判一切黑暗的权势。所以一个人就这样子一次的聚会，他那个赌鬼就这样被赶出去，没有人去为他按手祷告，就在聚会中。好，那在这一次的受洗，哎呦，你就发现这些日子很多人就这样来就信主了，来就信主了，而且每个一来信了主就遇见主。好，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是我们现在是十二月哈，他是八月那一次受洗。好，我们有一个弟兄八月受洗。好，那然后他就很认真的听内在生活的录音带，每一天很认真的听。好，他的认真程度到一个地步，他太太说读大专联考也没有人像你这么认真。那他就这样每一天这么认真的听内在生活的录音带，然后他就觉得哎呀，我为什么这么晚才信主，我真的应该更早就信主，他就很认真做笔记然后祷告。好，那他现在就不过受洗三个多月，他现在已经在带领另外一位刚受洗的弟兄，他每天去探访他，每天去带他读经祷告，他去带我二姐夫，每一天去带他读经祷告。好，然后呢，我二姐夫上个礼拜受洗，他昨天也被圣灵充满。好，你会发现这些日子神一直在做工，他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战士，他激起他的热心为这个殿，因为他要来居住，他现在一直要来洁净。他说这个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这第二次的建堂，第二次的建殿是一个邻里的建殿，高大辉煌的殿啊，建造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建殿呢，这里讲到他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来建造这个殿，我就因此喜乐。好，那这个上山取木料呢，就是说你要把神在教会的带领，你要融入神在教会的带领，好，跟神在教会带领的方向先合一，就是先跟教会的水流合一，这个就是上山取木料。好，你跟教会的水流合一，好，那就是先做神在教会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他要这些日子要做什么工在我们身上，你就照着这个水流去做，你就一直在被这个木料就开始一直建造在你的身上。 好，那当然我不是说叫你家事都不用做啊，好，一个家庭主妇你要这个煮饭给这个家人吃饭啊，照喂养孩子啊，这个是当尽的本分，你一定要尽。好，只是说你个人不要一直在顾自己家里的天花板啊，要建造啊这一些。好，这第一章哈该书第一章第二章都在这讲到的，他说你们一直想要有二十斗啊，你们来到谷堆想得20斗，结果只得了10斗。好，你们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好，他说在你们手下的各样的工作，好，我都以旱风霉烂冰炮来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好，神就是说你们就说你一直在只顾你的家里的这个需要那个需要，神说我已经一直在抵挡你，好像你想要的都一直得不着，好，你都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要你来归向我。他说呢，你要开始想啊，当你们现在开始建造这个殿，开始这样立根基，开始建殿的时候，你就发现祝福会开始临到你们的身上。那这些日子呢，你会发现神要一直来医治我们的灵魂体。好，在这个医治的方法，神这一次他医治的方法，你会发现神就是要我们先去为别人祷告，然后你就得医治。好，我们有一位姊妹呢，她觉得自己好像有乳癌。好，她从她的乳部一直到这个，这是鸽子窝是吧？这是不是叫鸽子窝？好，腋下，好，就是整个痛，它就是从这个乳部一直痛到这个，是不是叫腋下？好，那它整个痛到那，所以它那一天就去 healing room 去医治室，它就希望那个同工来为它祷告。好，那它是我们的神学生。那他就希望同工为他祷告，结果那一天呢来了太多的病人了，就我们的同工呢就跟他讲说每一个人要为一个祷告，所以请你也去为这一个病人祷告，就他就去为一个癌症病患祷告。好，那他去为那个癌症病患祷告呢，他一去为他祷告呢，他就发现神的能力就一直运行在他自己的身上，他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可是神的能力运行在他这位姊妹的身上，然后他就发现他整个痛都不见了，他就完全得医治了，完全得医治。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位姊妹呢，哈，她自己手好，因为帮去服侍一个病患，帮他按摩，就按的他这个手都拉伤了。好，那他手拉伤呢，他就想要来找我们为他祷告。可是呢，他旁边有一位同工呢，他的背也拉伤，好，所以呢，他就先为这一位同工的背祷告，结果他为他的背部按手在他的背部为他祷告，结果他自己手上的拉伤也得医治。感谢主哈，那这是对的啊，他们这个吹笛有跳舞哈、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欢呼神所做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我讲了，神在我们这个教会一段时间的建造都有他的策略，是在他至高的智慧里面所安排的策略，所以他这些日子一直在教导我们，一直在教导，就是说神要我们先去为别的人祷告，先为别的有需要的人祷告，然后你先不要去顾你的疾病，因为这是神在教会的水流，他是要这样流的。那为什么神这样流啊？他要我们走出自我中心，多美啊！它不但是医治我们的身体，事实上我们那个自我中心是一个更大的疾病、啊、对不对？是一个更大的疾病，处处就是我那个自我中心，那是很不容易破除的。好，那神用这个方法，你要得医治吗？ 你先忘掉你的疾病，你的疼痛，先去为别人祷告，在爱里面，在信心里面，先去为别人祷告，好，然后主才医治你。那渐渐的，你就不再会被自己的疼痛、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软弱深深的绑住，深深的捆绑住，是不是？我们因着自我中心，我们被自己的一切的软弱捆绑得太厉害，永远是我的问题，我的孩子的问题，我的另一半的问题，我的家的问题，一直到见主面，我家的问题都还没处理完，是不是？太贫穷了。神说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他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殿，不是那么可可怜怜的，让你这一辈子只够为你的家而活。他让你去为神的家而活，然后呢，你就发现，哎，你的家很多都没事了。这是神的智慧。好，那，所以，神要我们这些日子，第二个，他要洁净我们的啊，建造这个殿的，就是叫我们先去上山取木料，先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因为神的家荒凉，神的家荒凉，意思就是在这个家中仍然有那么多生病的，仍然有这么多软弱的，有这么多不会分辨左右手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去服侍别人。哎，我就想到这一位才受洗三个多月的弟兄，他已经会去探访别人，他有这个爱心，而且已经有这个装备，因为他自己三个多月来已经认真的听内在生活的录音带，做笔记祷告，他改变很大，所以他就可以去服侍现在刚信主的。结果服侍了一两个礼拜，他刚信主的我二姐夫又改变了，好，而且也被圣灵充满了。好，那这就是神的美意。你会发现这些日子所有的婴孩都会长得很快，我是指属灵的婴孩好，就是说你看看三个月就可以带别人了，三个月不是要别人一直再来喂他吃奶啊，他已经可以去建造别人了，而且有这份爱心，这份耐心，好，而且也服侍出果效来了。好，神很奇妙，太奇妙了，感谢主。幕后的日子，神要让他的孩子都长得更快，长得更快。好，所以这个叫他的荣耀，幕后的荣耀，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我们这一次听所有受洗的弟兄姊妹的见证，发现哇，他们才一受洗哈，那个每一个，你只要问他说你愿不愿意一生爱主跟随主，他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愿意，都是这样。好，你愿不愿意一生来这个献给主跟随他服侍他，我绝对绝对的乐意的服侍他。哇，这些刚信主的一个个里面已经对主充满了火热，不是头脑的认识而已，他灵里面真实遇见了神了。这些日子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好，那第三点我要讲的，神要洁净我们的呢，就是在我们的里面常常有一些增进比较，没有安全感，好，或者自卑感，好，那这些呢以至于会产生一些错误的羡慕，好啊，那我们神要我们要来洁净我们这方面，因为这殿要充满了荣耀，不是自卑的，不是自卑感的，好，不是没安全感的，这殿要高大辉煌。好，那这一个既然高大辉煌那么丰富，所以它不会去增进跟比较的，它是非常丰富的，有大能的，有安全感的。好，那我特别举一个例子哈，在我想我们来看这个好了，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十八节，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在末后的日子呢，神会把许多的恩赐都浇灌在什么？凡有血气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凡有血气。好，那我就发现说，有些人对于那个看异象有特别的错误的羡慕。好，那这个在主复这个大复兴之前，我盼望我们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没有正确的认识，以至于产生错误的羡慕。这里讲到谁要见异象，少年人要见异象，所以神会把看异象的恩赐特别的给一些青少年，所以青少年很多都很容易就有看异象的恩赐。好，那还有呢，孩子，小孩子，像我们儿童主日学的小孩子，几乎大多数的小孩子都有看异象的恩赐。好，那也就是说，这个只是神普遍赐下的许多恩赐之一，是很普通的。好，那这样的恩赐呢，孩子都可以有，所以看异象算不得什么，最主要是要怎么解释异象才重要。而解释异象呢，就跟一个人的生命的成熟度有关，跟一个人圣经的熟悉度有关，跟一个人认识耶和华的真知识多少有关。好，那一个人你生命又小，但是你有看异象的恩赐，这是神赐的，神特别把很多恩赐给很多生命软弱生命幼小的人。那我特别在这讲，就是让当大复兴来临的时候，很多人有恩赐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我现在不得了了，哇，我现在会看异象，我是不得了人物，没有没有没有，那个神就是给很多软弱的，他特别要给他加上俊美，他特别给他加上荣耀。好，那特别是那个从小有受伤害，从小受伤害的，你会发现常常他从小被拒绝被伤害，这样的人呢，其实他的灵常常特别的敏锐，因为他受伤，所以他特别的可以感觉到这个灵里的事情，这样的人常常神都给他有看异象的恩赐。所以你还要不要非常的羡慕或者错误的崇拜，好像觉得看异象就是大先知似的，不是，那只是一个恩赐。好，那一个生命比较幼小，他会看异象，可是他不知怎么解释，或者因为他的生命幼小以至于常常解释错误，那个才是危险的。好，那你会发现圣经里面神称赞什么？忠心良善的仆人。好，神给忠心良善的仆人奖赏，他有没有称赞会看异象的仆人？有没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啊，不太有把握。好，神没有给会看异象的仆人这个奖赏，也没有称赞会看异象的仆人。那巴兰也会看异象，好，巴兰是神很不喜欢的一个先知。好，那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有错误的羡慕跟错误的崇拜，而产生那个增进嫉妒比较。好，那神给你的一定都是对你最合适最宝贵的，神一定是在他爱的美意里分给每一位。好，有一次妮塔牧师他在那个训练中心的课里面，有一次是他就讲，他说，哦，耶稣来了，耶稣现在来在我们的当中，那个你们有没有看到啊，好，耶稣现在就在这里，这样。那我们的马蒂娜牧师呢，他就很沮丧， 哦、他就说主啊，为什么我都没有看见你啊、哦、尼塔牧师说你就在这里，你看这么清楚就在这里，我怎么都看不见呢、啊哦、就主就跟马蒂娜说、啊、说我造每一个，这句话我是觉得这段话非常重要，你们一定要记得、哦、主就告诉马蒂娜说我造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会用你能够明白的方式来向你显现。兄弟们，你看他，神说我会用你能够明白的方式来向你显现，和你说话。你要接纳你自己，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好，你要接纳你自己，你才能够去接纳别人是跟你不一样的。好，那所以马蒂娜就很高兴的回家。好，兄弟们。这个是非常重要，你要接纳你自己。好，神造你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好，以至于神跟你说话的方式跟你显现的方式是不同的，每个人不一样的，你不要总是羡慕他。好，那就是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好让你非常感谢神对你这个人的创造，神对我的创造是独特的。好，那你要为你所拥有的来感谢赞美，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接纳自己，这样你就会去接纳别人也是跟我不一样。有时候我有一个错误的羡慕，我觉得那个才是好的，好，那我就在羡慕他。好，那以至于呢，当别人不是跟我一样，或者别人不是跟我所以为的标准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别人批评论断。这样你了解吧？如果我接纳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别人也跟我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的缺点，别人的优点是我所没有，好，我不要一直去看我的缺点。因为神造我们是不一样的，好，可是当我的优点别人是缺点的时候，我也不要一直觉得别人怎么都没有像我这么懂事，好，别人怎么都没有像我这样子待人处事，好，你就不要这样去批评别人，知道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优缺点。那你知道那一天、哦、那一次另外有一位同工哦，他是很会看异象，结果呢他那一天哦，他回家去就跟他的另一半说我一定有什么问题，我一定有什么罪，尼塔牧师说耶稣在这我都看不见，知道吗？他很会看异象，他那一天也看不见。好，结果后来呢，马蒂娜牧师他说他在小家分享这件事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大部分人都看不见。那也就是神对妮塔一个特别的显现，是吧？所以不要一直去跟别人比较，然后自己一直在受压。那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从那个增进比较，哈，这个没安全感、自卑感里面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东西会带给我们很不快乐的生活，就因此很容易被仇敌攻击，而且这些污秽会使我们常常有错误的反应，而且不懂得享受。宝贵神已经给我的是这一份这么跟别人不一样的，而且这份优点正是神所要使用的，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当我们里面这些日子特别的留意，什么时候我又在因着跟别人比较而心里下沉，赶快斥责你这个增进比较的灵出去，耶稣给我的是不一样的，主耶稣是爱我的，他对我是独特的，这样好，就是不要一听人家什么见证马上自己就诶我怎么没有这样，然后就没安全感，他跟你是不一样的，我只要好好的爱神读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 那就是最对了，就对了。好，就是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条他所命定的路，我只要好好去走这一条神给我的命定的路，好，我就是一百分。神给我命定的路，可能他特别要我在管理饭食上来服侍他，好，可能神特别要我在放投影片啊，或者在管理音响哈、啊，调音响这方面来服侍他，或者在招待这方面服侍他。哎，这方面是我的特长，可是我不要老是去羡慕那个带敬拜的，好、啊，去羡慕那个讲道的，我不用去羡慕这个。那所以你要知道神给你的是最好的，是最好的。好，那另外这一次哈，这一次我们有一个服事团队哈，在我们服事团队在上个礼拜哈，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哈，那神就显一个异象啊，弟兄姊妹，我趁机在这讲一下哈。有时我讲到一些异象，是因为神在末世哈，在这个非常邪恶、黑暗权势很大、很猖狂的时候，神特别给异象，是要对我们有一些指引方向，或者一些告诉我们仇敌正在攻你的、攻教会的哪些方面。那我阿们的，我借这个在这里跟大家讲。可是并不是说看异象就是特别大的恩赐，不是。我盼望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好，神也让我不会看异象。好，所以你们的主任牧师也不会看异象。好，我很有安全感。好，所以你不需要为这个而觉得自卑感。好，如果神觉得看异象非常重要，好，每一个人应该要看异象，那他应该要给主任牧师会看异象，是不是？可是神就是故意没有给我看，好，让我去印证那个看异象的，我阿们有印证，好，然后呢，我觉得是神这时候要来对大家讲的，特别要对大家，我才会在这个地方讲出来。好，那所以呢，你对于有些人是对看异象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羡慕，错误的羡慕。另外有的人呢，是因为自己没有看不到异象，所以每次讲异象他就很生气，就很反感。这两种都是极端的反应，都是不对的。好，那我就是告诉大家，我不会看异象。好，神常常给领袖，很少给领袖会看异象，那为什么？因为神要不要领袖借着看异象来控制教会，而是领袖来过滤、来分辨、来印证，然后才分享。这样了解？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就是讲到说，我们这一个服事团队呢，哈，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神显一个异象非常重要，哈。那这个异象呢，就是说是这个代祷同工是从上空看下去，就看下去呢，就看到一个很大的池子，哈。那这个池子是一个长方形的池子，这个池子的周围呢都是满了水龙头，哈。也就是呢，他们整个团队在祷告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呢都在流出大量的水，流到这个池子里面。好，那有的人呢流出去的水呢是纯白色的奶，有的呢是半奶半水。好，但是另外呢有四五只的水龙头哦，放出的是极黑的，像墨汁般的液体。很黑很浓，像墨汁一样的这个液体，哈。那池的中心是个很强力的漩涡，不停的转，哈。那把整个池子的水带动起来，哈。那这个奶跟稀释的奶啊，都从水龙头流出以后，就会融入这个整个的池子的液体。可是这个黑浓的这个墨汁呢，哈，这个墨汁呢是有一股凝聚的力量， 它是保持原形，不被冲散。这个墨汁呢，像一条黑河一样，很宽大，像黑河一样，也就是它带着一股很强的一个力量，一个凝聚的力量，然后一直的流，它直直的流到那个漩涡的中心，它就是说它不跟这个漩涡融合，它不跟这个池子融合，它是就是一条黑河这样子，它不融，它不改变它的原形的，不改变的这样。那因着这几条黑水呢，这样进到这个池子呢，把整个池子就污染，变成咖啡色的，变成咖啡色。然后神就说，我情愿这个池子是个小的，但是是纯白的池子。但是神的意思呢，神的意思并不是说，那这个代表同工就很急忙哦，就问神说，神啊，那现在该怎么办啊，这已经整个把这个池子弄得这样咖啡色了，这怎么办？那神就说关掉，要把这个黑色的墨汁的这个水龙头把它关掉，这关掉的意思就是说停止服侍。那神的意思呢，并不是要停止他的服侍，神的意思是盼望这些日子所有服侍主的人要被洁净，要悔改，要被洁净，好叫放出来的水呢是这个纯白色的奶。那你知道这个池子是什么？这池子就是毕士大池，是这个冬令会呢，神要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池子，整个会堂是一个毕士大池，一个很强的漩涡在那个地方，人的病就会被卷出去，这样。那神在冬令会要做，但是呢，他这些日子他要我们要洁净自己。然后呢，就问神说，那这个四五支的黑墨水，其中有两支特别大，特别大的黑河，这样强的力量，就问神说这是什么？那神就指示，第一个就是指人的在肉体里面服侍神，就是靠着自己的聪明，自己的骄傲，凭着自己的血气，靠着自己的聪明才干，自己己的力量在服侍。就是说这个靠着己的力量在服侍呢，你知道这些日子所有我们负责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教会有服事，在这些日子你会发现，你所负责的领域，你所负责的部门，如果常出问题，如果一直常常很不顺利，你就知道是神在抵挡我们。因为我们欢迎神来掌权在这个教会，而这些日子他要大有威荣的临到这个教会，已经复兴，已经有一些水流开始了。所以呢，他就是要来抵挡一切属血气的、属肉体的，他要抵挡一切的骄傲。神抵挡骄傲的人，就是我靠我自己在那服侍。那这个该怎么办呢？就是我们有一些部门，他们就发现说，他所服侍的部门怎么常常出问题。后来他们就开始带着同工们一起的祷告，常有一起的祷告，就发现不再有问题了，他所服侍的那个领域就不再有问题。你就发现神在这里掌权。所以如果有这些事呢，我们各部门的同工就要一起悔改，主，我们不要只是自己在那瞎忙，就靠自己力量一直忙，一直做，好像我靠我力量就可以解决。神说不，我在掌权，你要来敬畏我，就是凡事要用祷告来开始，一起祷告，用祷告来开始，那你就会发现这个整个部门就会开始蒙福。开始蒙福。神的旨意永远是美善的。 他巴不得有更多人都可以进入服事，可是他盼望我们是在洁净的里面，所以这些日子是他要来洁净我们的时候。好，那另外一条呢，很粗很黑的黑河是什么呢？神就说是人本主义。好，是人，就是说人本主义的服事。好，什么是人本主义呢？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21-23节。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好，谢谢。那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哇，彼得是一个好意，他是在他的天然人里面爱耶稣，他很爱耶稣。好，所以当耶稣说他要上耶路撒冷要被杀，好，他就觉得说，哦，主啊，万不可如此的，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好，那这个神就说，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那怎么，你看耶稣讲一句很严重的话，当我们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神说就是什么？撒旦，就是撒旦。所以撒旦是来体贴人的意思，但他不体贴神的意思。还有拦阻人上十字架，就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呢，就是像巴别塔一样，好，只是人的心思意念所盖造起来的理想标准，是以谋造人的利益、迎合人的喜欢为目的的。就人怎么样舒服，人怎么样，人喜欢怎么样，这个是最重要的。他不会想到神的心意、神的标准。人本主义是不管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标准是什么，他有他的标准。他的标准就是怎么样我们这样比较快乐，我们怎么样比较舒服，怎么样我们比较这个我们人可以比较喜欢。好，就是他想的只有人，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好，这就叫人本主义。好，那我们有一位同工啊，他在带那个情侣炉敬拜的时候，好，那一天呢，神就感动他要祷告出两个名字，好，为他们的疾病祷告。好，那但是他一祷告完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哦，还有一位哈，这一位我没有念出他的名字，他会不会受伤？好，那但是呢，他知道这一位神已经说了，这一位神说要他自己征战，神要他自己征战。好，那可是呢，他就马上想到说，哎呀，我如果不念他的名字，怕他会受伤，所以他正要祷告出他的名字的时候，忽然间神在里面就跟他说，你是要讨人的喜欢，还是要讨神的喜欢？那因为他其实神并没有感动他为这个祷告，而且他知道这个明明神是要他自己征战，他不要人去为他征战。那所以呢，哇，当这一位同工跟我分享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想到说，哇，神啊，你何等的圣洁啊，你何等的祭邪。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样做有什么关系？可是神马上说，你要讨人的喜欢，还是要讨神的喜欢？好，那弟兄姊妹，我借这件事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越是在复兴的时候，当我们顺着圣灵而去的时候， 可能在有一些事情上我们没有办法去注意到每一个人的感觉。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到，我们要留意讨神的喜欢，而不要去偏袒穷人。好，一个教会如果是人本主义，神没有办法释放他的大能在教会里。那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是神要他们做的都是完全就是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而且神有时要他们做的都是他们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对不对？对一个生来瘸腿的，就告诉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就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所有的就是什么，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我就奉他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人就起来了。如果彼得还有很多的医学常识，知道该怎么来帮助这个瘸腿的啦，什么什么，神不会释放这个大能。好，我们有医学常识是好的，有时我们这个什么伤涂点什么药，好，或者这里痒涂点什么药，很快可以好，当然很好。好，可是呢，在有一些大的疾病，很大的疾病，像这个生来就是瘸腿的。而神要释放他的大能的时候，常常是我们只留意怎么跟随神，他才会得医治。好，那我们这个怎么来，像神常常要我做的都是人所不看为好的，好，人所不以为然的事。我信主三十几年来，神常常要我做这样的事。好，那因为我是一个不在乎人怎么看、人怎么说的。对不起哈，神给你们的牧师是一个没有什么恩赐，只有一个特点，就是对神的话非常认真。好，我只要一知道神的旨意，我就奋不顾身的，不计任何的代价，就是全力以赴。只要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不管人家会怎么看，人家会怎么说，我在乎神要我做这件事，我就要全力以赴去做，即使众人都反对。好，那可是多年来呢，我实在发现这是我蒙福的秘诀，这也是我所服侍的教会蒙福的秘诀。我所服侍的教会在各样的供应上从来都没有缺乏过，我服侍的教会到现在这是第三个教会，我所服侍的教会各样钱财人才啊，这个各样没有一样缺乏过，从来都没有缺乏过。好，那我也发现因着我只要知道神的旨意，我就全力以赴，不计任何代价，不管人怎么说人怎么看，这样的全力以赴去执行神的旨意，这个也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安全感。好，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那我就是想到，就是说这个靠自己的力量哈，在肉体里服侍或者人本主义，我们怎么来洁净这方面呢？哈，就是箴言，我们看一下箴言第三章第五第六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好，谢谢。那我们怎么来脱离这个人本主义，脱离这个我们天然的肉体，天然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的事，特别在服侍这方面，神这些日子要洁净所有服侍的同工，所有在教会各样服侍的，包括你是做招待的。为什么？因为他要来掌权，他要来掌权，他就抵挡那一切靠肉体的，因为肉体是与神为敌的。好，那 他要我们怎么样呢？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那怎么不依靠呢？你最好每样事都跟神讲，神这样事我不会，请你要帮助我。我发现，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神很喜欢听这样的祷告。我每次带聚会，我就说主啊，我不知道怎么带，我不会带，你要来带。每一次讲到，我说主啊，我不会讲，主你来讲。这个叫做依靠他，专心的依靠他。好，那特别在复兴，大复兴来临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权柄都被提升了。如果你已经习惯靠自己，然后你又在提升的权柄里面去服侍，那是非常对于神的家是很大的危险。所以神要在大复兴来之前要先来洁净我们，就是每一个人是俯伏在神面前，我不敢靠自己，凡事就是从祷告来开始，仰望神，依靠神，好，以至于每一个人可以在谦卑俯伏在神面前，这样的复兴才有办法持久。另外呢，我们怎么有办法这个不进入人本主义呢？很重要，就是你要常常花时间等候神，你做事做一做，再来亲近神，等候神，让神一直来让神来指引我们，让神来指教我们，来带领我们，常常等候神，仰望他。好，那另外对神的话要非常的认真，这些日子神一直把他的心意，把那个认识耶和华的真知识，把那个神的名字里面所蕴含的大能，所蕴含的意思，都一直向我们解明。神让我们明白，在基督里，在他的救恩里的所带给我们是何等的大能，是何等的健康，好，何等的光明，何等的能力，这些神一直开启。所以你周间你有机会，你就多来参加啊，这个周间的为你预备的聚会。另外自己要很认真的去读神的话。好，那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人本主义还是神本主义？每次一遇见一件事，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神，你在这件事你的心意是什么？好，还是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说我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还有人会怎么看，人会怎么说？你想到的是这个，那就是人本主义。你想到的第一个就是说神怎么看这件事情，神在这件事情的心意是什么，神喜欢的是什么，你想到的是这个，那你就是神本主义。那这些日子我们一定要很认真来面对 这个事情。好，那我们最后看撒迦利亚书，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啊，第二章三六四十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三十六跟四十节。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好，这里彼得第一篇的信息，在初代教会的第一篇信息，就是要教导百姓明白，就是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你们觉得他就是说他是你们所藐视的，是你们看为可憎恶的，是看你们看为该死的，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他是主，还有他是基督，他是救世主，他是要来拯救你的。好，那这个就让我们明白，很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出发点的很多，你所看为这是很愚蠢的，这是不好的，这是该藐视的，神却反而是用它 你了解吗？这一位耶稣基督是人所藐视的，人觉得该被钉死之罪，可是 神已经立他，他就是主。这位主耶稣要来带领他的教会，他带领他的教会，他来拯救他的教会，他来洗净他的教会。好，所以人本主义常常藐视十字架，不喜欢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喜欢走康庄大道，舒服的、安逸的、享受的，众人都觉得这个好，好，因为整个世界都是人本主义，这整个世界都是人本主义，特别我们美国，这叫泛自由。可是神来掌权的教会不是这样，所以彼得说：“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整个世代是弯曲的，价值观、方法、世界的聪明是在神眼中是个世上的小学。你要留意，只有敬畏神，你才是智慧，才是聪明。好，那。”好，那我们最后再看这处圣经，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撒迦利亚书第三章三到七节。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我要将洁净的冠冕但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
好，但这里呢，神对约书亚，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好，那这个神对他说什么？说你们脱去他污秽的衣服，脱去他污秽的衣服，脱去他的罪孽，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这些日子，神就要脱去我们一切的盈余的邪恶，一切的污秽的衣服，神要给我们穿上华美的衣服。而且呢，他不但给我们穿上华美衣服，神还说什么？要把洁净的冠冕戴在头上，好，洁净的冠冕戴在头上，然后穿上华美的衣服，好。然后第六节呢，好，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哈，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哈，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好，看守我的院宇。在新译本哈，这里还加上这样哈，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呢。我必赐你特权，我必赐你特权，可以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这新译本讲的，好，也就是说，神要来洁净我们呢，是为着要给我们穿上华美的衣服，给我们戴上皇冠。那个意思就是什么？给我们权柄。好，然后呢，要给我们特权，他给我们特权，好，可以在这些站立在神面前的人中间来往。哇，弟兄姊妹，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这是要神要给我们的。好，可是呢，我们这个污秽的衣服要脱去。好，我们现在要来领主的饼、主的杯。好，在提摩太后书那里也讲到，他说我们如果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好，我们就是只要你怎么样做贵重的，不是说一直说给我恩膏给我恩膏，而是你一直自洁，一直脱离所有卑贱的事，你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好，那这些日子神真的要装饰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贵重的器皿，每一个人都成为贵重的器皿。好，那我们好不好？现在有一些时间， 我们要拨饼，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主面前，有什么你要悔改的可以跟主悔改。在我里面有没有一些增进嫉妒不安全感，一些自卑感，或者原来我好多事的做事服事常常是不是在人本主义里面，或者是不是都是靠着自己的肉体，靠着自己的聪明，而不是虚心来倚靠神仰望神。那在我一切的选择上，我是选择神的旨意最重要，还是都是选择我觉得我以为我喜欢？那我们这一些，我们现在要领主的身体主的血，是因着主的身体拨开，我们才能够因着主的血为我们流，所以我们可以得赦免，可以得洁净，我们污秽的衣服可以脱掉。那我们现在在每一个人在领主杯之前，先在主面前，你要跟主悔改的可以先在主面前悔改。主耶稣把他的身体拨开，他的血为我们流，就是为了要我们除去人一切的污秽，要让我们进入他的圣洁，与他联合，不再是人的肉体在掌权，而是神自己在我们的身上掌权，在我们的服事上掌权。主的身体主的血之前，我们要先洁净自己。如果你有感动要带领我们起来祷告的，你可以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身体为我们拨开，谢谢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洗去我们一切的污秽，洗去我们一切的自我中心，洗去我们一切的没有安全感，洗去我们一切的羞耻自卑感。神啊，谢谢你除掉我们一切的污秽。主啊，你把你那个儿子，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神儿子的生命，我们欢迎你进到我们的里面，完全来掌权作王在我的身上，在我一切所行的事上，愿你登上圣宝座，愿你完全的掌王权。主啊，我要脱离这个己，我要进入你的里面。
Amen.启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的宝血。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求炼净我心。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